中国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一到四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了将近30%。商务部外资司负责人称，这是因为受到去年同期高基数的影响。可是，《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去年吸引的以人民币计的外资比前一年下跌了80%，降到了3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另一方面，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新增注册外企数量增加了大约20%，并称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趋势没有变，中国市场对外资的磁吸力持续增强。那如何解读相互矛盾的数据？对华投资断崖式下跌意味着什么？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欢迎二位。那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是3602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了是27.9%。从这个投资的来源看呢，主要是西班牙、德国和荷兰这个对外投资呢有所增加。商务部外资司的负责人在回答提问的时候说，这是因为受到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那郑旭光先生，您怎么看商务部的数据和官方的解释？
这个里头得有两个概念在里头，一个是外商直接投资，一个是实际利用外资。那么外商直接投资我们可以很好的理解啊，那么实际利用外资就除了直接投资之外，还有各种债券产品啊，各种借款贷款。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去年的高基数同时也伴随着一个断崖式下跌，就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断崖式下跌，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能看到，等于是你实际利用外资的外债部分在大幅度增长，啊，那么去年是这么一个情况，这能反映出去年疫情之后恢复经济的困难。我自己推测，可能这个中间房地产的这个实际利用外资这一块的比重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数字的啊。那么到了今年的这个状况呢，实际上实际利用外资也在急速下降啊。那么四月份比一季度是下降了1.8个百分点。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四月份的降幅能有多大啊？应该是很大的一块啊。那么从直接利用外资来讲，2021年是一个高峰，而2023年呢是20年来的低点，就是80%的跌幅嘛啊。那实际上，2023年之后，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外商啊对中国的再投资、增加投资的兴趣缺如。另外一个呢，中国的企业对资金的这种饥渴式的需求啊，为什么说去年的实际利用外资是基数比较高呢？啊，它就是要借钱救命嘛，啊，然后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是看好你的未来发展，而这个外商把钱借给你，那只是说明我对你的偿债能力有信心，比如你有担保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啊，这个我觉得这些数字呢并不冲突。另外一个就是说，实际，这个开设的新的外资企业啊，将近20%的增幅，这个并不和，这个实际利用外资、外商直接投资持续下降啊是矛盾，并不矛盾。因为你不知道这些新增的企业的规模有多大，或者他准备投资的规模有多大，你也不知道有多少项目是撤资的状态，或者说不再增资的状态，你并不知道这些数据啊。那还有新增的很多企业可能是避险资金，比如说中国的资本啊，他在23年他投机之后呢，他离开中国，那么回过头来转一圈，哎，觉得这边有复苏迹象，他可能再回来，啊，但是呢，所以再回来也是以把中国资金变成了外资这种形态，啊， 他取得一个资金安全之后，他再回来，啊，看看有没有机会。
所以这个其实中国这个实际使用外资的金额不仅是比去年这个高基数下降了，而且是30年以来，也就是1993年以来的最低点。那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些断崖下跌意味着什么？
对，这个就必须联系到整个中国的营商环境，这个目前来说呢，就是我们要分析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其实根本来说，就整个市场缺乏信心，不仅是中国民营企业缺乏信心，而且呢，外资企业由于中国一些大的房地产公司这个出现违约等等，所以说呢，国际社会也出现了一种信心不足。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上台以来这十几年，他走的是一条什么路呢？他严格说，他就是要从邓小平的所谓的改革开放，把它扭转到一种党领导一切、党控制经济的这么一条路上。他对外开放，他是希望进行的，因为可以吸引外资。但是有一条是不会变的，包括在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很多人也抱有希望，甚至还有的人说私有土地私有怎么样，这都是瞎扯。实际上他说得很清楚，我们有些东西是坚决不改，那就是党领导一切对整个经济的控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形成了把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给抽掉了。中国经济增长有两个支柱，一个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或者叫私有经济的发展，另一条就是经济的全球化。所以，中国的战狼外交、中国的对外扩张，并且呢，在俄乌战争这个问题上拒绝谴责俄罗斯，并且暗中策应俄罗斯，甚至可以说，实际上就是在大力支持俄罗斯，整个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变。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如果中国经济仍然一枝独秀，这就很奇怪了，所以中国经济出现的这种外资撤离，出现投资大幅下跌，其实是很正常的。你可以想象，目前习近平他提出来就是要抓特务国家安全置于经济发展之上，然后国安呢公安国安还有政法委三把刀就横空出世。他们要来抓经济，这就带来整个社会极不正常。因为如果说中国发展经济，你要搞好营商环境，有个很重要的特点，也就是必须要让市场由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角，而现在是中国的国家直接下场，所以这个问题就非常的严重。那么资本特点，第一个能够赚钱，他就来；第二个呢，要规避风险。所以整个可以看到，就是中国的这么一种资本的撤离，体现了中国整个经济环境、整个营商环境的恶化。
那说到中国营商环境的恶化，我们有一位网友叫 ChaiDog2023，他说中共这些年来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借口，各种打压外企，甚至动辄栽赃陷害，大搞人质外交，再加上习近平及其执政的团队在经济上非但毫无建树，反而是各种倒行逆施，搞得整个中国乌烟瘴气，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外资即便是留在中国，也没有发展空间了。现在还不撤的话，恐怕就要被关门打狗了。那郑旭光先生，您怎么看这位网友的观点？
作为这个外资企业他们对安全和营商环境两方面的都有追求，那么这两方面就是第一个能赚到钱，第二个这个钱还是你的。从外商来讲，我们一般讲的都是欧美资金，或者说，东亚的，日韩、台湾的资金。那么从他们这些角度来讲呢，他们有政治上的信心保证的情况下，比如说他所在国关系和中国关系比较好，或者说有足够的压力的能力，但是呢，如果说关系变坏，那这些企业就比较担心， 你比如说，相对于欧洲资本，美国资本它就比较担心，啊，因为中美这个交恶啊，他们是夹在中间的，他们是比较痛。另外一个所谓的国安部啊，安全部门一再出台反间谍法呀、保密法呀，这也让企业的营商环境呢啊变得非常的不可测，尤其是外商投资。他要收集很多经济社会数据啊，那么这个呢又被啊是一个灰色领域，就有可能被视为间谍啊。那原因在哪儿呢？原因就是啊，中国实质上已经进入和美国的冷战的一个状态。我甚至看到有一种说法啊，因为代理人战争正在进行，就俄乌战争，所以呢中美之间啊估计是不会直接的发生战争了啊，因为冷战就是代理人战争为特点的。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企业家出于他的避险的本能啊，就是有很大利益，他也会考虑是不是要这样。而习近平倒转换了他的思维。习近平在2021年的时候，他的想法是内外两个大循环啊，就是别人要卡我脖子，我外循环不要啊，他是有这个想法的。倒是在现在呢，啊，他要打通内外两个大循环，那就是说，即使在未来和西方世界啊处于间接或者直接交战状态，他觉得呢，有更多的外资来到中国啊，是一个好事情啊。就是欧洲为什么要去风险呢？和中国要去风险，最主要的是他们不愿意陷入德国在俄乌战争之初的那个窘境。啊，就是因为能源上依赖俄罗斯，所以他，啊，给乌克兰的支援就是几千枚钢盔。那欧洲也是担心啊，如果台海有战事或者南海有战事，那么大量的欧洲企业在中国投资啊，也让欧洲政府很难办，啊，所以这个道理我觉得都是一个长期的风险的考虑。那么企业的直接投资，是大幅下降。但是间接投资这个不定的啊，就是所谓间接投资就是实际利用外资的这个外债的这一部分，这个就比较复杂一些。
嗯哼，这个商务部公布的数据还说，今年一到四月，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是将近17000家，同比增加了20%。刚才郑世光先生已经说了，这个也并不能说明问题。它的这个总的这个外资的这个投入还是减少了。那么。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这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从投资行业来看，对华制造业和高科技业的投资进一步减少，但是对住宿啊、餐饮啊这部分服务业的投资有所增加。那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个是否反映出外资朝这个低科技和服务业的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非常有意思，我们可以想象啊，如果说餐饮业增加，如果一个企业想关闭这个餐饮业，它其实很简单的关门就完了，因为里面就是锅碗瓢盆，它没有什么东西。所以我的看法啊，这些外资转向所谓服务业，其实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对中国经济没有信心，但是呢，他也不愿意放弃这么一个市场，所以采取的是一种避险的一种做法，也就是啊，这种风险低，同时呢，投资成本也不高，然后呢，啊，撤离也方便，选择的是这么一种方式。但是真正投资的主体应该是制造业，应该是高科技。但是现在陷入的困境是，啊，美国啊采取小院高墙。啊，对中国的高科技进行限制，并且美国联手欧洲也在限制。啊，习近平所吹的新三样啊，认为，他话说的其实还是蛮气人的。他说了，这练就了真本事。你说啊，根本不存在过剩产能。啊，当然这个数字摆在这里，为什么他会这样啊去说？等一下让旭光去分析。我觉得这家伙确实很独特啊。但是不管怎么说，也就是整个市场，整个西方国家，由于啊，在邓小平时代，其实西方对中国有误判，然后呢，信息也并不是 啊那么了解。美国人啊对俄罗斯的了解可以深入骨髓，但对中国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所以一直就看不懂。但是现在呢中国啊我们的外交部网站都是有很有英文啊，并且很多呢都从英文的方面，所以让西方啊非常对中国，我看外交事务杂志啊就是连到三篇都是关于中国，这在以前都是没有的。《纽约时报》也大量都是中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投资者对中国形势的判断非常的清楚。啊，习近平还召集美国的大佬们、商界大佬啊，这个进行座谈，他认为他们可以啊，这个啊让中国增加他们的信心，但是人家听完了以后就觉得你这个人完全不可理喻，你完全的不懂什么叫经济，所以他们只有一个字：赶快跑。啊，都在明里在吹捧啊，说习主席高瞻远瞩，暗底下就赶快赢得时间。所以整个情况来说，不是靠嘴炮，而通过投资的这种变化，我们可以看见投资者的心态。
嗯，是。在另一方面啊，但是近期这个跨国公司的这个高管又密集的访华，比如说3月20号，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库克现身上海；3月24到25号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也吸引了近百家跨国公司的高管到场。那4月底呢，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北京会见李强，并和监管机构还有一家中国人工智能公司达成了一系列的约定。那郑旭光先生，在欧美国家对华贸易下降和去风险力度走强的背景下，为什么仍然还有不少的跨国公司乐意对华投资呢？
从马斯克的角度应该很清晰啊，就是中国的上海工厂救了特斯拉啊。那么同时呢，中国的现在的电动车的这个销量超过了燃油车，超过了传统车，它是一个电动汽车的热土，是这么一个市场。那么它在中国可以取得大量的自动驾驶的训练数据啊，这是它的原因非常具体，原因非常具体。那么苹果它在中国也是成熟的经营很多年，消费电子类嘛。那么还有前面您说的这个像星巴克啊，它也是在大举扩张。啊，就是对于星巴克这样的公司啊，它的是高成长低风险。因为低风险就是现在中国政府还没有认为星巴克是间谍窝点吧，啊，所以这个是低风险的啊。另外一个呢，美国政府也不会打压餐饮业在美国的在中国的扩张和投资嘛，他现在最主要的关心的是高科技啊。所以就这三个公司来讲，我认为星巴克的安全系数是最大，成长的可能性是最大。那么其次就是苹果，再其次是特斯拉。因为特斯拉从自己的角度算，它和中国是绑定的，但是呢，实际上它也是非常危险的。就是今天可以把特斯拉的这个车辆允许你进入政府大院，允许你在某些重要的场合出现，中美一交恶，马上这个事可能又要发生变化。而且美国政府也对特斯拉和马斯克是有疑虑的，是有质疑的，所以他是在走钢丝，他的风险和危险是比较高的。
就像这个郑旭光先生分析的，就是欧美这些公司对去风险的定义和抗风险的能力是有不同的这种认知的。那张杰博士您怎么看？
对这个西方国家，他因为这些企业他几百年吧，他都有很成熟的，并且他们专门有这种关于风控的部门，对于整个市场的风险的控制是非常成熟的。同时呢，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所以就不要去看那些浮云，什么多少企业增加啊，多少这个投资。你要看到，就是西方企业一个跨国公司，它是由董事会、由股东会来决定的，而股东是趋利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它不是说哪个领导人一句话，他们就会蜂拥去投资。 所以他们必须会做好一些风控方面的准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啊，这种他们的高带的表态啊，甚至对习近平对中国的一种吹捧，我觉得根本就不要太在意，因为对于资本家来说，其实是股东和董事会说了算，一个 CEO 也只是一个高级打工仔。
新华社发表时评说，吸引众多外资企业的既有中国市场创造的海量需求，也有中国制造、中国创新等带来的巨大商机。那张杰博士，您认为和其他的新兴市场相比，中国市场有哪些优势？西方跨国公司在寻找替代新兴市场方面面临哪些挑战呢？
对，这就是为马斯克，就是我们地沟油的命，操马斯克的心啊！怎么跟他们出点子？是中国呢？这个中国市场当然是第一个比较大了。第二个呢，中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这也就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么一个布局。但是中国目前的问题是，邓小平的路走不下去了啊！再走下去，必须要进行结构性改革，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简单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司法独立啊，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国际企业在里头投资，它必须有独立的司法作为保证。而中国又是对独立司法司法独立亮剑的国家啊，并且在习近平时代，司法这种环境会进一步的遭到破坏，这就让外资企业感觉到非常的危险，风险不断的在提高。其中国呢，新兴市场的发展呢，就是西方国家如果抛弃中国去转向东南亚、转向南美、转向其他可替代，当然有一个痛苦期这个是比较难的。但是呢，我们也要说明，因为中国的这些产业呀，所谓的产业链还是处于比较技术含量不高替代性比较强，一旦人家适应一个痛苦的过程整个完成以后，你就拿不回来了，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西方企业它是股东在说了算股票再是风向标同时董事会是根据市场来进行判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外开放门越开越大也没用，你把北朝鲜你把门打开你说我什么都放开没人敢去，因为去了你横竖得进去横得出来，那谁敢做这个买卖？
是，中国总理李强在5月26号在首尔出席韩中日三边峰会的时候，他就会见了三星电子董事长李在镕。他说，外资企业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将永远向外资企业开放。那不知道这个会起到怎样的作用。我们还有一位网友说叫张，他说中国被美国做空了，表示中国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这个话题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讨论了。那今天的这个两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